各位弟兄姊妹平安。每一次在台上跟你们分享，实在是感恩。我们一起来做祈祷。慈爱恩主，人算什么？你竟然顾念我们，甘愿来到世上来拯救我们。主，我们今天在你面前实在是一班蒙恩得救的罪人。主，求你再一次宝血遮盖我们的罪过，以致我们能够在这个时刻蒙你悦纳，能够蒙圣灵的光照，听到真道，生命改变，荣耀归给你。我祷告奉主名求， Amen。 最近我岳母她的身体比较软弱，咁Karen 同我一直都喺度有个同感啊，期望早啲返去巴黎呢，能够去探望老人家啊，或者可以带俾我哋我岳母一种惊喜，一种支持，一种安慰。咁所以呢，喺上个主日嘅晚上呢，我就送 Karen 去飞机场喺 JFK 嗰度。咁当时呢嗰种离别嘅景象就让我諗返起三十年前同样嘅Karen 送我上火车返 Boston， 嗰种依依不舍嘅景象，嗰种感受我哋当时珍惜嗰种嘅最后一眼係实在係好难得嘅。只不过今时今日我仔在身边。我记得那一晚呢当我回到家的时候，心里面有一种沉重，有一种孤单。突然间我手机响了。我看一看，哦，原来是 Karen 的text message 留言。他说呢他那班飞机延迟了大概半钟头。咁当时我睇见呢个留言嘅时候呢，我係好兴奋啊。特别係当 Karen 话呢，佢话好快就要删手机，因为要起飞啦。我好惊喜，点解呢？喺呢个时刻估唔到 Karen 佢都会一样係 miss 我嘅。咁所以我就即刻把握机会啦，就即刻咧就想复翻佢嘅 text message。好可惜我平时冇乜操练，咁又怕打错字，但系咧我把握嗰种嘅机会，最后嗰两三分钟，我同 Karen 互相嘅留言，彼此嘅纪念，好似鸡同鸭讲嘅。我讲嗰啲嘢，佢冇咩反应，佢讲佢嗰啲嘢。咁结果应该讲嘅都 text 咗啦。人嘅一生往往就係咁样，充满咗悲欢离合，辛酸苦辣。我哋有边个可以保证明日我哋能够彼此相见呢？人的一生就是行在生死的边缘，我们所痛爱的人，我们所拥有的物，可以在一刹那当中就消失了。难怪箴言在传道书那里，传道者说，虚空是虚空，虚空是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的。但是我们基督徒是不是应该这么同样的悲观呢？当然不是了。为什么不需要呢？是因为在2000年前，主耶稣基督已经道成肉身，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面，第三日死里面复活，现在在我们的父神的右边，时刻的为我们来代求。我们很感谢神，我们凡是在基督里的都是新造的人。我们在这个地上，我们有这个活泼的盼望，我们在天上 有这个永恒的基业。问题是今天当我们仍然留在地上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怎样回报主恩，我们应该怎样为主而活。在使徒行传二十章，路加他描述一个很感人的情景，就是当时有关保罗和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，他们最后一次的相聚，当那些信徒听完保罗临终的最后一番说话，他们就心里面非常之难过痛哭，和保罗拥抱告别。后来呢，保罗在罗马的监狱里面呢，他掌握他人生当中最后的机会，写了一封信给这班的长老，给这班的信徒，教导他们，鼓励他们。咁今日我亦都想同大家一齐嚟思考一下，保罗为以弗所信徒所写低嘅其中嘅一段留言，就系喺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五到十七节。喺呢段短短嘅几节经文当中咧，我睇见保罗佢吩咐嗰啲信徒在基督里要持守三个嘅命令。让我们一起来分析这几节经文，也都是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。首先，在基督里，我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，是不是真的好像一个智慧人呢？在这里十五节，保罗说，你们要谨慎行事。谨慎行事这几个字，其实在英文的翻译 ,ESC 的翻译是更加清楚的。就是Look carefully, then how you walk. 即是说呢，要小心去省察你们怎么样行事为人。原来这个谨慎呢，是指这个省察自己方面的，看自己方面的。而这个的行事呢，是指我们的生活行为方面的。所以谨慎行事所要表达的，就是说我们信徒呢，要很小心去省察自己的行事为人。问题是什么呢？问题我们人的本性不是这样样的。我们人的本性是比较喜欢呢，去观察人的衣着打扮，过于我们自己的健康饮食。我们会比较喜欢去评论人的言行举止，是过于我们自己的行事为人。甚至呢，我们会比较喜欢去分析人的那种成败得失，过于我们自己的行差踏错。我记得好几年前在一个主日，当我们散完会之后，团契完了之后，那 Karen 和我一起从教会呢揸车翻翻去上周嘅屋企，咁喺遥远嘅一段路当中，无聊嘅情况嘅当中咧，Karen 突然间咧，佢就提到话某某弟兄咧喺教会觉得佢嘅行路嘅姿势咧系好得意嘅，咁有一点咧，有一点咧系好似系似一只大猩猩，一只 gorilla。行路的时候呢，是左摇右摆下。他不是说孭住啲咩嘢，但是总是一种姿势呢，是好令人觉得是好滑稽的。咁当时呢，我都是一口同意他的睇法。我甚至觉得他呢真是好有眼光，睇得好有想象力。咁但是 Karen 就加多了一句啦。他说呢，其实呢有时我行路的姿态就是好像他这样样，甚至是有时会有些驼背的，所以呢，我要多多去注意自己。俗语都有说，旁观者清，当局者迷。我感谢神 Karen 在我身边呢，他时时会提醒我，叫我省察自己，不单止是我行路的姿势，甚至是我自己行事的为人。当时保罗呢，他不单止提醒那班信徒要省察自己， 在十五节他更加教导这班的信徒在基督里面行事为人不要像愚昧人，当像智慧人。什么是愚昧人呢？愚昧人就是非智慧人。什么是智慧人呢？在这个雅各书第三章十四到十八节那里提到说，世上有两种的智慧，第一种智慧是假的，是属地的，是属情欲的，属鬼魔的，它所产生的后果是什么呢？就是嫉妒纷争、扰乱和各样的坏事。但是还有另外一种的智慧，是从上头来的，从我们的父神而来的，先是清洁，后是和平、温柔、满有怜悯、多结果子、没有偏见、没有假冒，并且是使人和睦的。那基督徒应该怎样才得到这个属天的智慧呢？圣经告诉我们有两条的门路。首先在旧约呢，箴言第九章第十节那里说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其次呢，在新约当中，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，你们中间若有缺乏智慧的人，应当求那口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，主就必定会赐给他了。问题是很多时候呢，有些基督徒他自以为有智慧，所以他不会说去敬畏神，去依靠这位神。亦都很多时候有些基督徒呢，包括我自己在内，明知道自己是没什么智慧，智慧不足，但是呢，我们会忽略了去向神祷告求这个智慧。在去年我岳母八十岁大寿那次的宴会当中，他八个儿女和他们的配偶一起来庆贺，我们以这个才德的妇人为那一晚节目的主题。我自己都把握个机会为我岳母做见证，感谢神。虽然我岳母呢，她是从小就没有回过学校，从小就没有读过书的，但是她确实是蒙神赐给她相当的智慧和口才。正如这个箴言第三十一章第二十六节说，她开口就发智慧，他舌上就有仁慈的法则，这一切都是我所羡慕的。在过去这么多年当中，我岳母真是敬畏神、怜悯人，不知不觉他就成为神所合用的器皿。因着他有智慧之言，他不单止将这个和平带进到很多的婚姻家庭当中，他亦都因着他所发智慧的言语呢，将这个和睦带到去教会的人群当中，使到人平息怒气，使到人化解争执，叫人心服口服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究竟我们想不想我们自己的生命有突破呢？如果是想的话呢，我们必须要敬畏神，倚靠神，向神去求智慧，事事好客观咁样去省察我哋自己嘅行事为人，为咗要讨神嘅喜悦。第二，在基督里，我哋唔单止要省察自己嘅行为，我哋都要掌握现今嘅时机。在这里第十六节，保罗说，他说要爱惜光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光阴就是等于人在地上的时间和生命，是有价值的，是好比黄金一样。所以在美国有句俗语这样说，他说 Time is money， 时间就是金钱了。但是事实上，光阴的价值是远超过黄金的。 光阴是无价之宝，就算你有几多个钱财，你都不可以买一啲啲嘅光阴。所以中国亦都有句俗语话：一寸光阴一寸金，寸金难买寸光阴。唔单止系咁样啊，世上嘅金钱财物咧，我哋可以储埋储埋，一个户口又多一个，一间屋又多一间屋，系会越嚟越多嘅。但系光阴咧系冇办法可以储埋嘅，因为光阴好似流水，匆匆一去，再也不回头。假如我哋今日冇好好运用而家呢个时机，而家呢个光阴，我哋就会失去呢一切啦。If you don't use it today, you surely lose it。咁根据喺1988年嘅一个调查咧，喺美国一般嘅居民，佢哋一生当中平均花咗1/4嘅时间咧，系喺一啲嘅好冇咩意义嘅事情上面。我哋可以估一估啦。譬如话咧，根据呢个调查，我哋平均喺呢一世当中咧，花咗6个月嘅时间做咩？等红绿灯。咁另外咧，我哋花咗8个月嘅时间咧，系去开一啲嘅 junk mail， 甚至咧好多时候咧，我哋而家喺呢个手机或者系电脑里边，花好多时间去开一啲嘅电子嘅 junk mail。咁亦都有好多人咧，花5年嘅时间做咩啊？排队排队。我感谢神，我哋教会崇拜冇人排队。其实咧，我期望我哋系有人排队。光阴就系咁可贵啦。我哋应该趁早爱惜佢光阴，唔好随随便便浪费呢啲嘅时间，更加唔好等到我年纪大咗时候先至开始去爱惜光阴。事实上咧，我哋个个都知道呢件事嘅，爱惜光阴边个唔知道咧？唔单止系我哋要爱惜自己嘅光阴啊，其实我哋好多时候忽略咗系要爱惜人哋嘅光阴。问题系，好多时候我哋忘记咗光阴嘅可贵啊！我哋唔识得点样去珍惜光阴，我哋唔识得点样去运用光阴。咁点算呢？基督徒点样去呢个爱惜光阴呢？其实喺呢个16节咧，爱惜呢个字喺原文系有两个意思嘅。第一个意思就系 redeem 买赎。就好似主耶稣喺2000年前，佢用重价去买赎翻我哋呢班罪人一样，系同一个动词嘅。咁另外咧，喺呢一节经文当中嘅光阴咧，佢嘅原文就系、是、其实唔系话指一段嘅时间，而系咧指某一啲特殊嘅机会啊。事实上，无论系时间或者系机会咧，呢一切都是我们的父神所赐给我们的，并不是说因着我们有什么本事，我们有什么幸运才能够得到这些机会。所以爱惜光阴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说我们要掌握现今神所赐给我们的时机，绝不可以拖延的，一拖延可能机会就走了。我记得在上个周末我陪 Karen 再一次去公司买一套 BB 嘅衣服，唔系俾我哋嘅。咁临时咧，我亦都谂下其实我亦都需要一件嘅长褛可能而家有啲嘅大平卖。咁后来 Karen 佢就揾咗一件都几靓嘅呢个 cashmere 嘅大褛。咁佢话你中唔中意咧？我睇下。看一看都不错啦。咁我通常呢，我亦都会看一看呢个手袖。看看咩价钱吓咗一跳。我本来是鍾意嘅，嗰种鍾意呢即刻消失。点解呢？因为嗰件褛嘅原价系咩呀？系1050蚊。 咁我於是嘅習慣係咩？就將佢擺翻喺個衣架上面。啊，老實講咧，喺我人生當中啊，我從來冇買過一件咁貴嘅衣服俾自己著。嗱，並唔係我自己買唔起啊，亦都唔係話 Karen 佢唔捨得，而係我覺得冇咩必要。咁但係 Karen 話俾我知咧，佢話呢件褸啊，因為係清貨，所以係打五折嘅。咁仲有咩呢？仲有呢，佢喺手袋裏面攞張咩呀？一張 20% 嘅 coupon。咁仲有咩呀？佢話呢，你而家喺呢度等開一個嘅公司嘅信用卡戶口，佢呢就會去買一啲其他嘅嘢。咁結果呢，我呢件褸就以350蚊買到呢件。好感謝神喺嗰個時刻，我就掌握住神所赐俾我嘅机会，好似爱惜光阴咁样样，想尽办法去买熟呢一件褛，最终我都冇错过呢个机会。嗱，爱惜呢个字咧，仲有第二个意思嘅，就系咩咧？就系 make the most of， 掌握。在这个新译本，爱惜光阴是被翻译为把握时机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在我们有限的人生当中，我们要充分利用每一个机会去完成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任务。大概在一年半前，我大女 Rachel 她就大学毕业，她一边在纽约的一个诊所做工，一边喺度申请入呢个 medical school。咁起初咧，当Rachel 佢周末翻翻嚟 New Jersey 嘅时候咧，咁我都系通常会提醒佢啊，唔好以为咧你单单嚟参加呢个英文堂崇拜就心满意足啊。我同 Rachel 好严重、好诚恳同佢咁讲，佢话我话咧。Make the most of your time here at RCCC. 你在约哥教会要掌握现今的时机，尽你的力量去参加团契，去认识一些新朋友，甚至去侍奉。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，有很多试探和诱惑，会使到基督徒远离神，甚至离弃神。我好感谢神，在过去一年当中 ，Rachel 真系掌握咗现今嘅时机。每逢星期五晚放工之后，佢就会坐火车翻嚟，我哋就会去接佢，然后佢就会参加团契。嗱，虽然咧喺一个新嘅环境里边，就算系喺教会里边，想被人接纳、受人欢迎，并不是容易的，需要花一些时间的，但是始终呢是值得的，因为神总是会给我们有机会去建立一些友谊的。在两个礼拜前 ,Rachel 的团契特别为他举行了一个的欢送聚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 Rachel 已经开始在纽约的 Cornell 医学院就读，已经开始进入他人生的下一站了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日无论我们在人生的哪一站，我们都要爱惜光阴。在我们当中有做学生的，就要掌握这个时机去努力求学；有做父母的，就要掌握这个时机去管教你的儿女；有做儿女的，就要掌握这个时机去孝顺父母。不单止是这样，今天我们也都亲眼看见了，神藉着我们的牧长、弟兄姊妹、同工们同心努力去建立一家这么齐全的属灵的家，当中除了有这个崇拜聚会之外，还有诗班、主日学、周三祷告会、佳音茶座、 培灵会、夏令会、团契小组、儿童崇拜，甚至婴孩的照顾。我们要为这一切来感谢神。我也很心痛，有时觉得我们教会有这么好的儿童崇拜、婴孩照顾，有三个钟头有免费童工去为我们一班家长去照顾我们小孩子，为什么我们不愿意留下去参加主日学或者侍奉呢？我期望我们在这方面有些突破。我们要掌握今天的时机，一方面参与，一方面忠心的侍奉。但愿我们都 make the most of our time here。第三，在基督里，我们不单只要向内看，看一看我们的言行，我们不单只要向外看，看有什么机会，我们更加什么？我们更加要向上看，明白基督的心意。在十七节这里说，保罗他用了两个命令的动词。首先消极方面，他说不要作糊涂人。另外呢，积极方面，他说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。什么是糊涂人呢？简单来说，糊涂人就是指一个言行没有经过大脑的人。说得难听一点，就是傻瓜、笨蛋。我想问一问，在我们当中有哪个想做糊涂人呢？请你举举手。当然没有，是不是？有哪个会自认是傻瓜呢？也都请你举举手。当然没有，没有人会自认，连傻瓜都不会自认是傻瓜。所以刚才假如有人举手说自认是傻瓜，其实你不是傻瓜。事实上，糊涂人还有另外一个定义的，就是指一个不明白主的旨意的人。所以在我们还未信主之前呢，我们个个都是糊涂人，我们没有办法明白主的旨意是怎样的。就算我们今天信了主之后，当我们忘记了去举目寻求主的旨意的时候，我们仍然是很容易做了一个糊涂人。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去追问主的旨意如何呢？有两个很基本的原因。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基督的身份。在第十七节，保罗他特别强调基督耶稣，他是什么？他是主，他是主。基督耶稣不单只是信徒个人救主，他而且是信徒生命的主宰。在罗马书十四章第八节，保罗说，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，若死了是为主而死。所以我们或活或死，总是主的人。假如今天我们真的清清楚楚知道自己是主的人的时候，我们就必须要去寻求主的旨意如何，而且是甘心乐意去跟随主。还有另外一个原因，就是基督的旨意。神在我们每一个信徒身上都有祂奇妙独特的计划和美意。而且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那里说，保罗说神的旨意是怎样的？神的旨意是善良的、顺存的、是可喜悦的。所以我们基督徒啊，不要错过这个机会，应该寻求神的旨意。因为这个世上的吸引实在是很大，我们的心意要更新变化，去明白神的心意。那基督徒怎样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呢？那无可否认，我们都知道神的旨意是高过人的旨意的，但是有关我们的生活这一方面， 神是很乐意让我们人知道，神是很期望我们亦都遵行祂的旨意。所以在箴言第三章第五到六节，神祂已经应许我们了，祂说呢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面都要认定祂，祂必指引你当走的道路。所以当我们努力去寻求主的旨意，我们愿意去跟随主，神一定会指引我们当走的道路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在我们生命当中可能会有些疑难的抉择，或者有人在考虑去读什么的大学呢，也有人在考虑怎样可以找到一个人生结婚的对象呢，都可能有人考虑应该要不要转工呢，甚至有人考虑好不好回香港再定居呢。这些抉择都不容易，不是一时就可以找到答案，但是我们这位神是无所不知的，只要我们继续有恒心去追求明白祂的旨意，祂就会指引我们当走的道路。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，是黄子嘉牧师所写的，他提到说呢，有以下这六大途径我们可以明白神的旨意。首先就是圣经的教导，这个就是最基本最重要神的指引。另外有圣灵的感动，圣灵在我们心里面会催逼我们，或者会禁止我们。还有什么？还有四周围我们有圣徒的印证，他们的提示，他们的建议，还有我们理性的分析，我们可以思考前面的道路应该怎样走，还有环境的安排，环境带给我们一些提示。最后不是很多，但是偶然神也会用一些特殊的启示去给我们看见祂的旨意。复活节一年一年过去，刚刚也都过了去，但是虽然这个复活节过了去，我们的复活的主祂仍然是与我们同在。虽然我们看不见这位主，我们摸不到祂，但是主耶稣已经藉着使徒保罗的流言给我们看见祂的心意。祂要什么？祂要我们向内看，省察自己的行为，祂要我们向外看，抓住今时的机会，祂更加要我们向上看，看看祂旨意如何，期望我们这样做，直到我们见主面。我们一起祈祷。慈爱恩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不单止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来拯救我们，你更加为我们的缘故死在十字架上面，回到天家为我们预备的地方，你更加为我们留下宝贵的言语，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不觉得孤单，因着使徒的流言，我们能够明白神你的心意。主就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地上跟随你，祷告奉主的圣名求。